俄国无人机再闯入罗马尼亚，泽连斯基在30国家的政要面前讲习近平的衰嘢。川普宴请卡塔尔首相，因为以色列外交划算。中共订了360亿元搞阅兵都冇嘢到。太平洋岛国论坛支持台湾。全日本人在苏州遇到袭击，上海日本领事馆发安全提醒。川普会不会访问北京？新一轮谈判是关键。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两岸新闻。俄罗斯无人机近日入侵波兰领空之后，再次入侵了罗马尼亚。据路透社报道，俄罗斯13号对乌克兰边境附近的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一架无人机闯入了罗马尼亚领空，罗马尼亚即刻紧急出动战机升空应对。另外，在这个前一日，在乌克兰举行的瓦尔塔欧洲战略会议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30多个国家政要的面前，竟然倾起了习近平和普京近日倾起换器官可以长寿的话题，引发外界关注。罗马尼亚国防部长莫斯特亚鲁透露，当时两架 F-16 战机紧急升空，几乎击落这架无人机，因为它一度飞得很低，后来又有德国战机参与警戒，无人机后来在靠近乌克兰的边境地区从雷达上消失。这个情况令到罗马尼亚的居民十分紧张，国防部警告多瑙河和乌克兰边境附近的图尔克县居民及时避难。现在的迹象显示，无人机已经离开罗马尼亚领空。曾经在北约服役的挪威退役军官米达图恩最近在欧盟广场新闻网发文指出，俄罗斯正在对北约东欧方向的防线进行温水煮青蛙式的蚕食和试探，但是北约的反应竟然显得太过慢。他提醒说，俄罗斯的无人机一再闯入到领空，如果不当作严重问题来对待，亦没有实质性的行动，这样风险就会不断地累积，东欧的防线最后很可能会被一步步地撕开。曾经因为言论遭到港府通缉，旅居德国的时事评论员王世泽表示，普京这次敢于不断地挑衅北约，其实他的底气来自中共在后边撑腰。普京面临国内危机，没得退路，只能够靠继续打仗维持权力。而习近平呢，则需要俄罗斯将美国和欧洲拖住，这样可以为他自己在台海制造机会。所以两个人就这样形成了一种狼狈为奸的共生关系。另外，普京和习近平最近倾起换器官想话长生不老的事。虽然央视紧急要求路透社删除的影片，但余波未散。现在连泽连斯基亦都开始加入公开讨论了。12号，乌克兰首度基辅举行第21届瓦尔塔欧洲战略年会，话题仍然聚焦在怎样结束俄乌战争。在这场来自30多个国家的800多名政界要员参加的国际大型会议上边，泽连斯基指出，俄罗斯只有在中共出面的时候才会停止屠戮，但世界并没有看到中共展现出这种意愿。中共一方面呼吁停火，另一方面竟然热情接待普京，并且同他讨论最重要的问题长寿。有网友对这件事表示，泽连斯基讲的话太过含蓄了。其实所谓的长寿问题，按习近平自己的讲法，那不是就是靠换器官来到活到150岁吗？你平日有没有试过吃甜品、饭或者是面，总是忍不住想吃几啖呢？一到晏昼饭气攻心，总是觉得不够精神，怎都要靠杯咖啡提神。其实保持血糖平衡才是身体活力的关键。代谢宝精选天然草本，专为日常饮食代谢设计，帮你将碳水化合物转化成能量，支持维持健康的血糖水平，等于比你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感觉轻松自在，活力每一天。代谢宝，天然代谢支持，健康更有底气。养生好简单，一杯温水，每日2次食用，即刻上健康520网站选购啦。 川普总统9月12号在纽约和卡塔尔首相穆罕默德共进晚餐。这场晚宴之前，双方先在白宫会谈，对话内容包括以色列袭击事件、加沙地带战争相关的停火谈判，以及卡塔尔在中东外交中担任的调解者角色。之前川普对这次轰炸表示不满，称这次是单方面行动，并且承诺通知卡塔尔这类事情不会再在他的领土发生。卡塔尔驻美国的副大使阿尔穆夫塔在 S 上表示，和总统共进晚餐非常愉快，刚刚才结束。之前以色列在多哈对哈马斯领导人发动轰炸之后，中东局势紧张并且升高。川普在这次外交会面的时候，特使魏科夫也都在场。另外，副总统曼斯和国务卿卢比奥也都先后和卡塔尔元首会面，磋商包括卡塔尔在地区调解的未来角色，以及防务与安全合作，强调美国对中东和平进程和稳定的重视。分析人士指出，川普这个时候和卡塔尔领导人进行外交会面，不单止是为了回应以色列的行动，也在努力维持和海湾国家的盟友关系，避免局势恶化成为全面对立。观察人士认为，这个是川普政府在中东政策上的一次外交平衡。中共最近掟了360亿元人民币举行大阅兵，企图借着这次机会提升国际影响力。但9月12号太平洋岛国论坛 PIF 公布会议结果，允许非成员国以战略伙伴身份参与，同时保留1992年允许台湾出席的决议。这样就令到中共企图打压台湾国际空间的努力再次受挫。今年的论坛由所罗门群岛主办，之前北京曾经施压要求会议排除台湾，后来18个成员国领袖闭门会谈之后，决定将建立新的合作架构，开放非成员国申请成为战略伙伴，但仍然维持原有的1992年决议，等于确保台湾的参与空间。据澳洲广播公司 ABC 报道，这个对中共来讲是一记重拳打击。新架构分为两级，第一级伙伴是能够在所有战略领域进行投资或合作的国家，第二级则是针对特定计划提供支持的国家或组织。明年主办国是台湾邦交国白楼，这个国家已经表态所有国家都会受到欢迎。论坛公布指出，这次针对外部伙伴问题展开了强而有力的交流。澳港新闻更加以太平洋领袖重新确认支持台湾参与为标题，直白的说话虽然措辞低调，但实际上是给了台湾一张安全保证。一名太平洋国家官员更加表示，只要同台湾维持邦交，就不可能被驱逐。不过今年论坛亦出现敏感争议，因为北京施压，后来决定美国、中国等21个捐助国都不被邀请出席，以避免冲突。纽西兰、白楼都直白地说，明显有外部势力干预。据报道，所罗门群岛内部政局更加被爆出了中共深度介入。消息人士透露，中共驻当地大使馆影响内阁人士，甚至要求议员若果不退党、不公开赞扬北京，就不能够入内阁。所罗门群岛的总理马内列还被指曾经要求反对派议员必须称赞中国，甚至到中国去行一次，否则不能够入内阁。所罗门国会外交委员会主席小肯尼罗瑞透露，马内列亲口讲给他听，中共大使反对他入内阁，这个令到他感到震惊，也都更加确信中共已经将个手伸入到所罗门政府。小肯尼罗瑞说，如果我屈服，就是中共的一大胜利，后来拒绝妥协。9月12号，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发出安全提示，表示苏州有日本人卷入纠纷，提醒在中国的日本人要特别注意自身安全。根据领馆的电子邮件和官方网站消息， 事件发生在9月12号凌晨2点几，传出一名日本公民卷入的冲突，相关细节仍在确认当中。领馆呼吁日本人在中国境内期间避免卷入或者引发纠纷，务必小心防范。日本媒体引述官员的讲法称，事件可能是日本人和中国人一起喝酒后发生的冲突，疑犯已经被拘捕。亦有消息指出，苏州日本社交媒体的微信群里面流传日本人遭到中国人袭击的传言。另外，有日本企业透露，事发的时候大约有两名日本男子在苏州园区一间日料店附近遭到袭击，随后由救护车送往医院。日本驻华大使馆进一步提醒，因为9月18号敏感日子临近，反日情绪可能升高，日本人在华期间应该更加谨慎，特别是带着小朋友外出的时候要加强安全措施，避免发生意外。日本媒体共同社报道，深圳日本人学校将在9月18号停课，上海日本人学校改为线上上课，北京日本人学校则会加强安保。近年来，中共宣传中的反日民族主义气氛升高，日本人在中国遇袭的事件时有发生。例如今年7月31号在苏州地铁站，一名日本母亲带着小孩被人用石头这样的东西来袭击，母亲受伤送医，小孩没受伤。去年9月18号深圳一名10岁的日本小孩在上学的途中被中国男子拿着刀来袭击，不幸丧生。更早的在去年6月苏州也都曾经发生过一个中国男子袭击日本母子，并且企图冲上日本学生的校车事件，当时校车引导员胡友平英勇阻止，但不幸被刺之后去世，引发了外界对在华日本人安全的担心。川普和习近平是否会见面呢？一直是外界关注的焦点。最近美中两国国防和外交高层官员频繁地通电话，同时双方也都打算从明天开始举行新一轮经贸会谈。美国前外交官分析，中共方面很希望美国总统川普能够访问北京，而双方经贸官员的讨论将涉及川普访中的礼包内容的大势，那就会成为决定访问是不是成行的关键。根据消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将前往西班牙，和中共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以及其他经济官员会谈，讨论议题包括贸易和经济合作，还会涉及短影音平台 TikTok 引发的国安疑虑。美国前外交官唐伟康现在是策略顾问公司亚洲集团的合伙人，他接受 CNBC 访问的时候透露，川普已经收到中国正式的访问邀请，美中双方正在积极讨论。他认为真正的关键是贝森特和何立峰的磋商结果，因为川普希望能够拿到一份比较大的礼包，才能够给这次访问名正言顺。唐伟康曾经担任美国驻香港和澳门的总领事，而在国务院经济企商业事务局任职。他表示现在大约有三分之二的可能性川普真的会来中国，但后来还是要看个礼包的内容，如果谈不成，川普和习近平可能会以其他形式见面。至于可能谈的礼包内容，外界推测会包括飞机、黄豆等农产品采购协议，甚至可能设定中共对美国采购的具体目标。 TikTok 亦会是必定谈到的敏感议题之一。在会面时间方面，唐伟康指出，中方建议川普先到中国访问，然后再去到南韩参加亚太经济合作会议 APEC 峰会，那时美中两国领导人还能够在 APEC 期间再次见面。
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那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Thank you.